这一方就他博士之后马上照着受用啊，所以说这个是自他都有益处。那么这里我们再说一下，林有的政策他是有些不来了，他宇宙国是不敢了，有些宇宙国不敢了。那么天世界的宇宙国确实另外一回事了，是定中的了。那么林有的没有林有的以身呢，虽然说他这个出产啊，正出产前，但是他出产前生活时候将来还要退下来，有些来的时候还可以受报，那么就生后生报了。所以说没有理由的生产呢，以身呢，接博士的时候还是自他举例，而理由的政策不是人家的时候，这是你对方自己不再受果报了，有些不来了。不为恶行之，那是最高的一种，既不为自己也不为他，而不是为利而生，一见利而在生者不是奉事之多，自己是利而生也不干一手果了，对方是不他也不是受用的，自不照顾他不受用，两方面都没有利益，为为恭敬报恩果也，这是恭敬报恩。这样的供养呢，实际上是最大的供养，他不求果报了，对方也不一定也不受他的什么利益，佛他嘛，佛他也不受他的，你把佛他将有的人他把佛他供了很多吃的用的穿的，甚至把红布佛他把彩旗挂起来，这个佛他也不在乎，他也是福亲，他也不是有亲，但是呢这样子他恭敬心报恩心的缘故，这是这一类的啊。那么后面就要讲的了啊，他这样子做呢，固然是为恭敬报恩，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除贪心，这瑜伽那是真涅槃啊，照念心，这是最大的布施，这后面更加需要讲的。那么这里呢，就是他的利益分了四等，也是暂时利益自己，对方没有好处，一个是对专门利益人家自己没有好处，一个是自他举例，另一个是自也不利他也不利啊。不过这个利益我们要知道，这都是自己一手一手有漏的果报啊。这个持家的功德持世的功德当然是不在此里了，你说你有的阿罗汉啊，就是三果了，他供养佛他，他修持的时候当然他还是他的这个修持的功德上是有正心的啊，有漏的果报他是不受了，那些出世的功德他还是有的，这算是从有漏果报来说的。总是第三名四果的因，这个就是说我们经常有人问的了啊，到底不是哪些功德大，那么这个就是下面好几个方面都变这些问题，有好几个窟。第一是名诸田一，二名田，名诸田彩田，第二先第一个名诸田一，任愿千亿总名四照大夫。前面总结说过了，不是的果报照大的夫大夫，那么下面说不是的果报它有差别有什么原因，所以有诸彩田一或是果差别，是果果实的果报有大有小啊，固然说大富都是财富财富了，在这里边大有差别。这个差别从哪里来的？那就是有诸财田不同，那么你果实的果报也不同。这个是果差别有三种因，三个因不同，一个是诸，就是果实那个人呢，一个是财，你布施的东西好不好，第三是田，布施对象是福田恩田等等啊，那就是有这些不同呢，那些果报差别也不同。所以在这一口讲了之后，以后你们对什么供养哪个嘛福气大了，供养什么福气大了，这个问题全部解决了啊。经常我在其他的书上他总是讲的没有那么全面的啊，他是讲了一边 像是四色狼经交联供的时候，供养一个西毒寒，供养一个四毒寒，等等等等，一个比较是，这是甜的草比啊，还有醋的草比，还有菜的草比，那么一起把它合拢来，就是完成的。从这里这里嘛，先说足，却菜甜。那么足的甜呢，先分三口了，一个是足，一个菜，一个甜了。第一个名足。琢磨就是施主了，不是的那个人了。不是的人，他的功德不一样，福报也不一样。我们经常说的，你一样念一句佛，你心情具足的念，跟那个心情不具足的念，这个差别，这个功德差异极大。那么我们海公上是经常说的，你在五台山念一句佛，或者念一句经，别人在大城市里边念一千组功德还有大些。那就是说心清净的功德就大了，那个足的不同。夜明珠任愿天有狮子差别云何？第一个问足太甜了，那么先说足，狮子的不同，它的古法也不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自己有信等仅尊重等师，这尊重广爱因是难特古。执着不同，有心等不同。心等就是心，心皆文慧则惭愧啊，七正财，七正财具足的，那供养的功德就极大；七正财不具足的，具足一个、两个、三个，或者甚至一个也没有的，那么这个福报当然要相对的要小。另外，在布施的时候，是亲手布施的、公共经济的布施的等等。感觉果报也不一样。所以有助于有信等者，这第一句了，不是的施主的差别，他由他的信等其中生产的有不有差别功德。就是这个不是的施主，如果他具着七生财的，那么他的功德就特别大。如果你七生财里边具六个、五个、三个、四个、两个、一个，那么功德就相对的减少，如果一个月不聚，功德就小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在学法的人呢是大便宜，很多人还不知道，你在学法，你心尽惭愧本社会，这七正财不断的增长，一样念一句佛，行一个布施，供养一个自身，你的功德比人家就大得不晓得多少倍。你如果不学不修，你这个就是普普通通糊糊涂涂一个人去，你供养大量的供养，供一百个灯，不如有其身材的人供一个灯，这个有的施主的差别不一样。所以说要冲着自己的功德，那个其他的功德也同样的会增长。所以这个在佛教里边呢，就是一个带一个是连锁关系的，你这个地方差了，你其他地方绝对也差下去。你如果在僧团里边皮皮叉叉的糟蹋性事的，自己不修行的，反而大众的，这样的人你再怎么努力去供养好了，供养好了，你供得极少。这个就是主的差别。那么怎么去生产呢？就是下边的生性，对上面的信心要深的信心啊，不是马马虎虎的肤浅的信心，这个第一个条件。我们经常对出来的那些就是中修先修是不易的，把信心让它冲着起来，这个是切身财之一嘛。有了这个切身财了，你在其他的功德才会大起来。你的信心都没有，道远功德母嘛，你信心没有嘛，这个功德母都没有了，你功德孩子功德哪里来呢？没有母亲就没孩子嘛。所以说这个信心最重要的。第二个持戒，所以你不要忽视持戒，哎，我只要心好好了，持戒不在乎，持戒就是个戒身财之一。你有了持戒，你点一个灯念一句佛，跟人家不持戒的人点一个灯念一句佛，大大的不同。所以说不要看小了这些功德啊，这些对自己修持是极大关系的。接下来读文，不要听，不要听你就没有读文了，所以这个你自己放弃了。有的人说他听了听头痛，那个没有佛报的孽障的表现，你赶快忏悔都来不及，拿去跑掉了，你不是预知到透顶吗？预知的最后的 最大的愚痴的古法就是畜生的啊，你其他的坏事都不要做好了，你带着愚痴，你就是感觉畜生报。这是这个畜生是向往在璎珞啊，这个古法很好嘛，没做坏什么，也不是也什么，他的古法很好，但是这个相畜生，尽管你璎珞待满了，你还这个相，那个没啥意思，修行修不来的，人家也不会这么对你怎么样子好的看法，毕竟这个畜生嘛。多闻，所以第三是即是智慧。多闻是这智慧的因了，智慧自己真正得到了这个智慧。第五是舍施，是有布施的心啊。第六是惭愧，这是两个最宝贵的啊。你没有惭愧，什么坏事都会做；有惭愧的，即使烦恼极大，自己要克制自己，悔不犯。我在这一次最多是小犯，不会大犯。能够克制力量强一点，去检视不犯，所以惭愧心是最重要的。有了惭愧直接才有办法，没有惭愧谈不上直接。那么这七个当然了都有连带关系了，但是我们连带就立了这个项目，七个项目，这个七生财啊是真正的财富。我们佛教徒都是要求七生财，世界的人要求发财，我们要求就是发这个财，不要去争那个人民币的财啊，要争争这个七个。那么这个我们就看了这个有没有道，也就这个地方看了。以前我们有几位啊，在这里边就要争人民币，就是要人民币要多一点好啊。我们很明白地写出来的，我们这地方直接道上要尽量地向原始佛教看齐。民间界虽然不能严格地指，但是要限制到最少的限度。这个章程我倒是善的，大家看到来的啊，结果跑到里边来又是要造反了，要人民币了，你干什么？你不信不欢喜这一个方什么，你不来好了，来了之后来造反，这个自己造孽嘛。你到一个道场里边给整个道场唱对台，你有什么好处？就是在造了很大的罪的啊，生产里边造极大的罪发不来。你不愿意的话，你乖乖的你走好了嘛，不要给罪里闹什么反面，闹也闹不成名堂来的。这个毕竟不是你办的庙，你办的庙你天就把财取好了，你一天到晚人民币拿了几个不关我的事，这个庙不是你办的，你也没办法。我们要这个七生财啊，这个希望大家这七生财呢是一些功德的根本啊，有这个东西修行才有质量，没有这个七个修行就没有质量。所以说我们做事情呢啊，没有财就办不了事。那么佛教里呢要修行呢，这个七个东西是不可少的，希望大家留意啊，信戒闻慧舍惭愧，这些个哪一个不够的尽量补啊，把它补够，正在少量的去做，或者一个也不去，这个就是四种的差别。有做一个四之一个就有差别。那么因为这个施主的功德不一样，一差别，那么你施的古包呢同样不差，有差别。居住其身材的供养一点东西功德就极大，不居住其身材的供养的东西功德就不大。我们记得在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啊，国王请佛应供，国王设了很多的供养，请佛应供。结果有一个老人是要饭的，他听到国王请佛，佛是一个大功德的人，他感到非常的恭敬，他这样大的人，他一定要参加一份供养。结果他自己呢，他因为很穷了，就有一个麻布口袋，每天配了麻布口袋去要饭的。这一天他的供养呢，他也拿不出东西来，所以把那个麻布口袋去卖了。卖了呢，他自己没有衣服，也不好跑过来，就要托人家把麻布口袋买了之后卖掉，卖一点点油装那个灯供佛。结果佛呢就这个灯供上去呢，佛就把这个灯摆在最中间。这个国王很奇怪，他说这么一个小灯一点点油 摆在中间，把恭王宫的大灯柳什么好的灯放在一边，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人就发心大，现在他穷呢，他就心情去做。所以说具有真才的人，他的功德就不可思议，差别啊有差别。那么进供养的时候也有差别，进敬重等时啊，争取自受因时不胜善事。比如说你不是有七身财的人，这供养的施主他敬重的时候呢还有四个功德，那么这样子感到的果报呢就有四种不同的好的果报。那个敬重等是第一种敬重师啊，加之施主供养的时候很恭恭敬敬很顺从的，那么感觉果报呢不但是大富，而且呢还有人家尊重你。有的人不是啊，去这么样子啊，这个东西看不起人家样子，那就是叫你果报，反过来人家也看你不起。所以说这个呢敬重供布施供养的时候，你这个态度有大有问题的。你是敬重的布施的，只有感到的果报，人家也敬重，感他尊重。但是自守持，自己亲自布施，干广大财，爱乐受用。亲自布施的话，感到很大的财富，你受用的时候，必然是。如意的了，爱乐受用，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得到的，因为亲手布施啊。但是因时施，因感因时财，所需因时过。因时施就是真实人家需要的时候，夏天供应他的水，凉亭等等啊，冬天供应人家的年夜或者寂寞的人供应他饮食，这就是因时施，就是心理送餐了。这样子呢感到的果报呢就是需要的财物呢熟悉因子，你真需要的时候财就来了，你需要这个哪个就来了，这个果报哪里来的，就是过去是因子事，人家需要什么东西你供养他什么东西，那你果报就是自己需要什么什么东西就自己会来。那无胜事很难得财，无胜事生不是人家的时候不省到他啊，是他欢喜。那样这样子的人呢，他施的果报就感到难做财，但是财物人家不容易把它做走的，就是不会不必偷窃劫货等患。我们的财物有五个中，有五个冤家要破了你的，往这边往这水火不消止了。那你家是无生事的话呢？这个财一般就不容易跟人家拿去走，王也不会把你没收，财也抢不了去，虎也招不掉，水也漂不掉，也不会有那些不孝的那些败家师把你浪费掉。这是在布施的时候他的态度啊，他的一些条件的啊，是包括这四种的，就有四种不同的果报。干大富是一样的，但是干的富里边还有你的尊重不尊重，受用的时候爱不爱乐啊，是不是需要的时候就来，是不是人家走着走啊，这个就是看你布施的时候有没有敬重，有没有自守施、因时施、不胜施，这几种。我记得我以前在南普陀的时候，像那个时候时间充裕了，就平时还可以看一些书了，那个时候看到有一篇公案呢，他就经里边的有一个老的太太啊，她大概是过去呢总是没有做过偷盗的事情，也可能是布施的时候是无胜施，她经常是很满意，因为她一辈子她都老了，年纪很大的七八十岁了，他一辈子大概是经验，大概是没有掉过东西啊。有的人经常说我很好，在电车里边从来没有摸过口袋，家长说了好了，地人是一抛弃还摸掉了，这个靠不住。那这个老太太呢，一辈子呢，她就是到七八十岁了，一辈子没有掉过东西啊。她经常跟人家说老了嘛，换句说话了啦， 他就说哎呀他我这个东西从来不掉东西的啊，是吧？然后那孩子呢他听了听多了他才反起来了，你不掉东西我偏偏给你掉一个东西。他就说有一次他的他这个手上戴一个宝石金钻戒是很贵重的了，他放在桌子上还没戴了，他就偷偷把拿了丢在火里边去了。那个老太太一个戒指不见了呢，他就告诉他就着急了啊，戒指不见了，老太太不要紧，我不会掉东西的啊，他还很放心，嗯，没有什么，一点不担心。结果这一天第二天他们要招待客了，他的厨师就去买菜了，结果买了个大鱼，买回来了什么东西，就在捉鱼的时候捉贼铺开戒指在里面，那马上一认得到这是他祖父的，还给他，他说我没掉东西。这个就是说过去因造得好啊，一方面他自己不偷人家东西，没有偷盗的事情，这一方面呢难这个无甚事啊，所以这一方面的果报才不会走掉的啊。那我们有的人他我电车里更加磨掉了，我在哪里中间先抽掉了，你也不要怒气，你过去没有做无甚事，我在你过去可能偷过人家东西，这是果报。气什么呢？气自己为什么自己不争气，以前做那些坏事，现在受这个果报，一定也不要怨天尤人啊！这是都是因果，都是自己干的。从这第二啊，我记得一个以前那个他海喇嘛，他在世的时候，他电车上，他的一个他的包包也是给一个什么一个人，摸小偷拿走了，他一个居士给他一路的，马上把那个冲手抓住，叫他还出来，还了嘛，不要去弄他，这个是他的钱，你不知道你犯戒了，他偷去什么属于他的，哎呀，我一去放，他已经放掉了，甩掉了，是属于他的了，你不要去拿他的。总之第二，敏财矣，这是施主的不同了。另外你布施东西也有差别，布施的好东西当然感觉果报大，布施东西很差那人果报也差了。那人有说施财差别因何，财一个是主，一个财一个田啊。那么主讲完了财的差别怎么样呢，说曰财有一色等，这妙是好名，众爱仇人生，又垂之落出。这个公司的财物呢，它的差别就是色香味触了这四个东西，颜色好，香味好，味道好，碰上去碰到是舒服的。那么这样供的东西供上去，这些古报就是颜色好的得妙色，香味好的得好名，味道好的感到宠爱，大家欢喜，但是碰上去是舒服的，就感到自己身愁染触，还有垂直落出，夏天不感到热，冬天不感到冷。讲人生活的那个有一宝就是的，冬天他身上很暖和，夏天他冰冷，凉得很，那就是垂直都是落出，不会感到难受。这也才已有四本质，为数字才我却我具是相为说。这世界财物我这是没有，我这是具足色相味触，这个色相味当作好的色相味触了，什么东西都有颜色都有味道，你是给鱼腥出的肯定是味道。那么就是好的色好的香好的味好的触，那么你这样子供养的感觉古报的好，这个就是财一。为数是财色具足够，颜色非常好，那么感妙色，自己的身体也长得好，但是香据说过这个供养东西香味很好，我们为什么供香呢，一方面是戒，一方面也是可以感到一说过就是感好名的好的名称，如香芬佛跟香一样到处熏，你好名到处传播，偏左翻过到处可以留步，畏惧说过便感钟爱，那个味道好的话就感到果报大家欢喜，因为好的饮食大家都欢喜吃的，那么你供养好的饮食 也感到大家欢喜的鼓报。说句这个，你供养的东西它的初始非常好的，不是粗粗糙糙的，那么就感到柔软，神自己的身体就柔软，不是粗硬的。不但如此，皆有垂死生若受挫，什么时候生若受？夏天的时候感到蛮风凉，冬天的时候也感到蛮暖和。我们说我们没冬天忍忍忍得不得了，夏天忍得不可能，这个就是没有做这个布施啊，布施的东西没有记着错，不要怪人家，还是自己不够。那么就是记着这个初记着的供养呢，那就是垂死生若受挫啊，不会有这不舒服的感觉。只有女保真就是转轮生活的女，那个有一宝呢，他就是有这个垂死的落挫。国有建设有硬缺骨，那么你国家是不够，就是国没有这么好的骨呢，那你追问什么原因就是硬不够。所以我们这个话很有意思的，你自己感到骨不好的话，你硬造的不好，不要去怪哪个，你东西偷掉了不要怪哪个字，你以前没有好好的布施啊，或者你以前也偷过人家东西，都是有因。我们佛教里边一切都是因果啊，没有离开因果的，干什么果就是这有什么因，果上看就是因的一个影子啊，你因是一个扯的一支笔，影子绝对是一个扯线，如果因这个形状是一个勾勾圆的，影子也是一个圆圈圈，如果你一个东西是歪歪扭扭的，影子也不会扯也不会圆啊，就是歪歪扭扭。这个你鼓包就是影子嘛，你就不要怪影子了，要怪那个原来那个东西，因造的不好。这就是修行啊，你还有什么修行？从自己占民田宜，那么对方的钱也不同，那么感觉鼓包也不一样。人言有所思钱差别因果，说不是的对方的这个钱呢，就是恩田福田那个钱，它的差别有这么说。中曰有田，田宜有去苦恩，这有差别。田宜对方的供养的对象不同，有几个不同，有去的不同，供养人居供养旁生，它的果报不一样。还有是苦啊，对方的人是受苦的人，你供养他果报也不一样。对方是恩，父母有恩的人，你供养他也是不一样。有德三宝的有功德的人供养他功德也不一样。那就是说这是四十二章经的什么的供养虚陀还没多少古报的供养四陀也多少古报的，这就是这钱啊，这经这是财诸财与中间一个因素啊。所以说真正全部因素加起来有那么多，诸是七正财，还要看你是不是金融师，财就是实相位说是不是具足。那么田呢，有恩田、苦田、福田、这田啊，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爱去啊，爱去的不同，供养旁生、供养人不一样，供养人跟天不一样，供养畜生跟供养鬼异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怪欢喜拜神庙，神庙是鬼神庙，你供养鬼神，你不要供养三宝吗？你不是自己不知道钱的差别了吗？这根本不需要他不知道的，你一修之后你就知道了，哪个钱福报大你就供哪个钱嘛。所以去苦恩这四个钱不同，那么你感觉果报一样不同这是田宜因为去不同、苦不同、恩不同、这不同，这四个田不同的话，为什么叫田？我们东西总是种到田里面去干果报，我们功德向哪个做也就干什么报，好像田一样。我们福田宜也就是这个意思，福田这个是福的田啊，不是其他的田。那么这些三宝里陪着佛，给僧人陪着佛，就会感佛道感果报。有区别的，第一个区别就是是旁生，那么你布施当然是好的了，布施对象是旁生差一点，果报也有100倍，就是犯戒的人1000倍， 是不是犯戒好？不是，因为这个是忍趣，一个是旁生趣，忍趣比旁生趣高，终身是犯戒的，也比不要公司不是那个旁生佛法还大些啊，因为趣不同。那么从这里看呢，旁生若是恶鬼说地狱等等，当然他的果报呢，都不如供养一个人大。人里间你是有功德的人，过得更大了；即使犯戒的人，也比不供养那个旁生要大得多。这是趣意啊，并不是说犯戒的人有什么功德，供养他有什么大的果报。这是人趣，因为人做了个人的，他已经他的基础了，就是没有这个福气的话，做不了人。没有这个福气的话，做不了人的。做到人了，这是他犯戒，你供养他，你供养旁生还是要大。旁生毕竟赶不到一个人的福报，所以他你供养他要差一点。这是趣的意，有苦逼，就是前面说的啊，切有一福。这切有一福呢，是不是救他苦的？这个福，福苦天就是人家有苦，你救他的话，这福报不可思议。福不可量，一个是引路人，前世我讲过的了，所以我们是实力在讲的，我们再重回到跑远路的人，你供养他或者其他不可量，是机旅客外边 旅游的人，他并不是有三万岁的旅游啊，他到外地去有事情做旅客的那些人啊，那么你供他很辛苦了，路上供养他也值得大的福，有病的那个供养他照顾他值得大的福。我们很多人不会陪福，看到病人讨厌不去管他，或者是自己哎，我咋忙不应来去照顾病人呢？我居水还没背来，我作业还没做好，你做了半天，你这个病人不照顾你，把他背下来干什么？背下来就是叫你住哎，你住嘛不住，把他背下来了，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经文念得很熟练，经的话嘛一直也不听的，五日经也天天发菩提心，哇，念得很熟练，念得很响，菩提心呢没有，这个也没有用的。那么学经什么这些人要做起来嘛，就得有成绩了。你学了之后一点也没有做，你即使你学的天花乱坠可以不好，这个情绪并不好。治病者有病的人扶持他，你照顾他了等等了，这就是极大的福不可量。第四是看病者，看病的人因为他照顾病人，就在他身上也可以比极大的福。那时候有病的人的福气，照顾他的福气可想而知了，看病的人一起供养他相信更大福，那么你直接供养病人呢，当然福报更大。第四是园林，是园林供养那些僧人寺院园林真正供养，也是极大福，他们修行的地方了。第六常施食，经常布施东西，这个是印度的习惯，这个形式与缘接触，空行的机物少食自财多住饮食通食一切，我有代表供持家者常施食故名常施食。印度那些 姓氏就是姓姓他的居士，那个信佛教的人呢，他有这个习惯啊，在原地处没有人的这些路路过的那些地方，他恐怕那些走路的人的行人的寂寞，他就拿这些地方远接触没有人烟的了，他就造一些房子，摆了很多的影子在那里，凡是经过的路经过的人都不是，我这里这不是那些出家人啊，这个你看他财力大小了，财力大的一些行路的人，他和这些荒无人烟地方的走路很苦的，那么你把他招待起来住一下啊，吃点东西，饮喝的饮料，这个解他的福啊。我这里彩礼小一点，这供养出家的这个福报也不可思议了。这叫常事实，一切垂直是寒热风垂直是悲故，寒的时候种草的热姜或者姜汤或者是免疫，热的时候送他冷的饮料，或者是凉风，或者是凉席棚，那个避阳光的地方等等，这些垂直是都是解答的福报。那么最后有恩典，父母是对人间最大恩典啊，就世间上来说，例如父母真的万亿悲，这个悲就大了。父母面前供事不养供养不施的话，万一悲的功德，有的比故是指接人的亦悲故，因为他这是恩田了，福田这田呢，这田差别的，你不是供养一个直接的人，一倍的苦，前面普接的人呢，这是一个什么千倍苦，就是直接的一倍，来自是否呢无量的苦，那不可说了。供养佛的话，那个福报，佛的功德是至高无上的了，那你供养他的福报也就无边。那么这里呢，若父母等，这个等里边有名堂啊，就是我们父母给我们很有恩，但是等。其他有一些虽然不是父母对我们有极大恩的，那么就供养他，这样的福报也极大。这个我们说，假设说我们是父母啊，就是前面说的生母养母了，假设生母对你关系不密切，你假设像佛就是这样，他从小姨母长大的，那么姨母对你抚养的长人成人的，他的恩也是极大啊，父母真真觉真这些，乃至旁生啊，旁生假使对你有大恩的，即使他是旁生，那么你在他身边造福或者是造罪，那就是要极大的果报。这些里边呢，在经典里边讲的很多了。他说以前就是一个。就是之前有一条熊啊，它呢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一个是经常很好的啊，可是就是我的前身呢，本身经里边的了，它在山上经常做好事的这个熊，有一天呢下大雪，有一个拆这个柴的建柴火的那个穷人呢，他到山上去建柴火呢。正在想捡的时候，碰到一泼大雪，哎，这个是把路都遮掉了，穿着在里边冻得不得了，几乎躺在地下快冻死了。结果这个熊呢跑出来，他不但没有吃他还在背他到他的洞里边去，给他几天的照顾他，给他外边采东西吃。吃了之后呢，这个人的体力恢复了，再慢慢的呢。这个身体好，能够活动了那么天雪也化掉了，他就回去了。这个人回到下个山下呢，正碰到一起打猎的，他们就问他什么地方有野兽什么的，这个人就心不好，他说这个山中还有很大一头熊，这个是又胖又大。这个猎人就跑上去 就把他勇打了。结果呢，他因为是高层的猎人，知道这个他勇在哪里嘛，他就是这个那个感谢他，就割一块，给他一块肉了，给这个他。结果他那个人手伸起去拿肉的时候，就得了一个癞病，就是马蜂病之类的东西。过报，先生报，你这个因为他这个熊虽然是一旁生的，但是他再生是恩人，一块东西他把你救过来了，你去把他恩将仇报，高头猎人把他打死，还吃他的肉，当下现报啊，这个就是古报的道。这些个公案很多，还有这个有一个罗啊，也是菩萨的本身的，这是菩萨本身的一点。一个罗菩萨有的是在那个时候做一个罗，他讲的一个故事。那个罗呢是很白的，雪白的，很干净的啊，身上的毛片呢有59种颜色，那孔雀大概是跟孔雀毛一样的，太阳的光线一动，那个就多一边呢，它的身上不是不能颜色都会出来。那么这个都是很稀奇的。有一次也是一个人，他掉在水里边，在跟着水呢。成佛了，快淹死了。这个罗呢是菩萨化的了，菩萨的钱本身呢，他就是跳到水里去，好不容易把他救上岸。救了之后呢，也是在了他那个洞里边养了一段时间啊，把他恢复了，回去了。回去之后呢，这个人呢，他回到他这个家乡去呢，这时候正是碰到过往呢，在那个提一个这个。悬赏了，就是说他要国王就有人告诉他的，有一条有一个油车罗了，是白的雪白的锅，有九个颜色，他这样一个罗非常稀奇，国王就到处去布告，哪个人能够把这个打到的抓过来的，他就供养他，这个赏他好多钱呢。这个人呢，就是他给罗救了性命之后，他确实起坏心，他说国王要赏他们那么多金钱，他说这个我去告一下好了，就可以呢打很重就赏了。他就跑到公王那去告去了，他说这个罗在什么什么山洞里边，公王果然去派人去抓住了。抓住了之后正要杀的时候，这个人也是干古堡得赖病的。得赖病之后呢，这个公王就看着奇奇了，怎么一下子成了赖病的人，他就问他什么回事，后来呢他就把这个事情讲了，讲了之后国王很感动啊，就把那个罗放掉，没有杀。这也就是说，这次是耶稣他对你的恩大的话，那也是干的报应极大啊。这是坏的报是如此呢，好的报也如此了。你是就是父母的恩前，前面讲过的父母面前做了好事坏事现世报，像这两个也是现世报，因为他的恩大啊，虽然不是人也是一现报。这些呢我们是多留意一下啊，这个对自己修行有好处，同时对人家多劝告人家不要害那些亲子，做反而不利的事情不要做，做了之后自己现世受报，那没有什么好处。从事的是名佛圣名佛最圣，哪一个佛供养的佛佛报最大，那由于这是种最圣的佛，前面讲了那么多布施了，较量功德了，那么就这里来一个问题了，所以那些布施当中最殊胜的是什么？所以托一托菩萨，托一托啊菩萨，第八是最胜，一种三种最胜。所以最胜有三，一是托一托，解脱的人布施供养解脱的人，解脱就是无学的，不管是佛也好，就是阿罗汉也好，他本身无所求，也不敢不要敢有所报，他已经无学了，什么东西都够了。他还是供养人家，供养的对象又是不孝，那这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本身积德的功德极大，而对方又是极大的功德，这是最殊胜的福报。 第一种啊，佛这里的最初生的也是解脱的人，供养解脱的人，佛学了，我在阿罗汉，我这是佛了，这个佛学供养佛学的，那这个佛是最殊胜的。第二个，那是菩萨修行慧智，是破利乐，是有情因，也为殊胜。这是菩萨，他虽然不是佛学，他不是呢是破利乐，是有情因，他是要使得一切有情得最大的安乐。这个也是最殊胜，那就是菩提心了。发了菩提心的人，他的供养就是最殊胜啊。在我们的广论里边讲过了，发了菩提心的人一样供的灯，他的灯的福德就比一般不发菩提心的人不晓得要到多少。菩提心一切众生都包了里边了，你一点水的功德发了菩提心，就比了大海一样的大，那就是所有众生都沾到光的，让你功德也沾到极大。那么第另外一种最殊胜的布施，第八种布施。什么叫第八种布施？一共有八个布施，这个八个布施里边第八个是最殊胜的。那么哪八个呢？下面说夜垂自私，垂尽记这方能施予，跑到你身边来的布施他，远地的碰不到的没有布施，那是第一种布施。第二种不为施，兼财有坏，宁是不是，看见这个财要坏了，就是我这次他看到这个将要这个人家的没收了，我在想这个财我就是人家人们要把他的想办法把他弄过去了啊，打官司打输了，这个财要归人家，他先补释掉，宁可补释掉，不要把财撤掉。那么这一种补释呢，由于不为而失的，当然不太殊胜了，果报是有。第二三是报恩师，这是好的啊，报恩而补施。第四是求报施，有时候求的补施。第五种是解仙师，这是他的为解仙父做做行回事，他祖祖辈辈家里搞成一个习惯，有这么一种补施的，他也招他的仙力这样补施。但是我们说以前在旧社会也经常有一些私人家，冬天我这是湿棉衣，夏天是这个凉的稀饭，或者凉的什么水等等，这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社会上经常广播的呢，湿棉衣了，大家争取了大家的捐款了，那么什么地方湿棉衣或者湿饭湿桌等等，这些习惯性的但是这是社会的发动者，他们有些家庭他们祖祖辈辈有钱的习惯的，每一年做这个时候不是什么什么，这些也是叫水有些先施。第六西天师，他不是想升天。第七要名师，他不是为了要名。第八为张念心，这是第八个布施最殊胜的，唯除要张念自己的心，不会求什么东西。什么张念心呢？除千里，把自己牵缠心除掉，这个心就张念了。你这个牵缠心呢，你已经就不张念了。为在于前，第一种是牵令心，第二种为在于前，为要修得定那样是布施。我们说你心里有一个东西挂到你得不了定的我们说这个什么故事啊？与灵故事嘛，那个他有一个波，哪个供养他一个倾向波嘛，什么波啊？他这个波哪里他就得不了定的，他正要决定了，这个老鼠把波一动，这个波不要掉下去了，那就确定了这个。后来干脆把波打掉了，那就是没有过滤了就。所以说你这个真正要在雨前呢，你东西孤立不补施，东西看着的话得不了定。最后呢，为这上意要在涅槃的落，就要在涅槃了，你这样补施。那么这样补施是最上意的、最深的补施。我们前面不是说有那个吗？有这个叫那个不为二品施，不为自己，也不为他。那么这个就是庄严心识，庄严心，为了庄严自己心，把心把它搞得庄严起来。虽然对人家 也没有什么好处，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就是为了造念心。第二句布施是最殊胜的布施，那边从自己无名是无过无量，是过无量，前面较量了那么多功德，哪些最殊胜，哪些最殊胜，讲完了，现在有提一个新的问题。若愿如其经说，是欲留相即过无量，是欲留过无量更增，再次广说。这个经里边说了很多啊，较量功德了，是欲留相，就是见到的还没有证欲留果的，那么他的果报呢是无量无边的大。那么欲留相证到欲留果了，那么他是的果报呢更大，随你的功德大嘛，你果报也大了。在这广说，那乃至于六国、一来国等等啊，在这种阿罗汉国成菩萨、成佛，这个经常有的。那么是那些是圣者了。下面提那个问题：普有是非圣故也无量也。有不有布施的是不是圣者，果报也是一样无量的，有不有这些？这个问题啊，提的是一般人提不出来的了。但是顾问供养圣者呢，顾问顾报是无量的，但是有没有供养的不是圣者，但是顾报也是无量的，有没有？有啊。宋曰：父母并法师，最后成菩萨，设非真圣者，是故也无量。对父、对母、对病人、对法师、对最后成菩萨，就是这辈子成佛的那个菩萨，这些即使他不是证得圣者的，是凡夫，你布施他功德也是无量无边，跟圣者一样。那么这就是说，里边就是父母要重视父母了。有的人因为佛教徒，佛教是不讲孝的啊，要离开父母的，不还父母的，这个还就是错了的了啊。我们是大孝，为了要报一切无母的众生的恩，才出家行道的，并不是为了不管父母而行道的。我听到有一个好像是上海的啊，他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一些众生都父母的看，都有我恩的。他说我，那么说起来我也对一些众生都有恩的，那么众生都要把我当父母看，我对他们当那是一般的看啊，还应该帮我的人，这个不晓得他思想我就这么缓过来了，那这个搞到这个边上去的，这样在学法就学到扭过肩里去了，是自己找罪去了。那我们说在家的父母啊，这是大恩情，你前面也讲过了，父母边的罪到底福报也好，罪也好，当下就现实就要受的。那么这里也就是这是不是圣者啊，要是父亲母亲，那么你造的罪无量啊，造的功德布施无量无边。第二是三是病人，所以说前面强调病人的，这个机会呢，有的人会碰到而不愿意捡到的也有。那么父母呢，我们是出家了，当时是不能再去跑到家里去照顾父母，当然不需要了。你要为了普遍的有情的父母，你要把自己好好修行的，把父母暂时不管，不是永远不管，将来还是要度他的。但是再回过来一想，你父母不管了，你是为度众生父母而来出家修行的，你要是不修行，你怎么对得起父母啊？这个我看你们是不是考虑这个问题。很多的人他不修行的啊，但是又混在那里出家人里边，父母又不管了，这个你们这个问题好好地考虑这个问题去了。所以人家出来家的时候逼到你修行的了，你自己父母都不管了，你还在干什么呢？你才还在玩呢，常常考高高兴的神去到外面干啥呢？你还不是去孝养你父亲去。病人啊，也是一个父亲，如果在他面前佩服不变，我们以前讲过的我大国师嘛，他就是照顾了病人的，最后人民上的这个就免掉了。第四是法师，法师因为儒法的讲经呢，是人家开智慧呢，也是一个恩情的，所以恩情的 我们父母长养自己的身体有恩，病人他是有苦啊，所以说以悲心长养悲心来照顾他。那么设法地呢，长养我们的法身智慧，是告诉我们善恶的因果啊，所以说这是都是一个有恩的。那么最后生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太子生了，这个他这一辈子最后一生呢要成佛的。为王公孙生做最后有缘，最后一次，这一辈子成佛了以后再不出重生了。那么当然这个功德是无量边的。在这个里边昨天有人提这个问题了，王公孙生呢一定是最后成佛，肯定是十一八地有九个十地以上了，不是的了。佛他是已生的，没有是金刚预定之前是已生的，所以说他即使不是圣者，最后成菩萨你供养他的话也是无量无边的佛。三十四念故，这个你们请你去看一看啊。佛是一柱成佛的，在一柱里边把法身法智的这个修道的修持法这一品呢都全部断完的。那么这是一柱而成佛的啊，在没有金刚预定这一柱之前还没有见到的，那么就是凡夫了。这五种人呢，就是他不是虽然是已生，当然了我们说父母成阿罗汉的，我才是正着果位的也有了，那就是退一步的说，这个五种即使都是已生的话，但是你只要布施福报也是无量无边那么在继承论里边呢，他就把法师他也讲了一下，为什么法师父母是恩田，病人是悲田，那么最后生菩萨成佛的，那你没话说啊，佛宝无量无边，法师就是讲讲经与什么和福报为什么大啊？继承论里边就这么说，他说为这世间大善有故，世间的最大的善有就是善知识了，无名所忙这能是慧眼故，所以为了无名所把自己遮住成了瞎子一样的人家，他不是他慧眼，如法就讲经啊，当时不是乱说了。开始世间安慧是过，世界上哪些能够安乐，哪些有危险险度不要去，这些事情都是由法师开始的。人之有见即无漏法身故，是有见生起无漏法身，一要说在善摄法智，乃至能为佛术作事，真正要重点的来说，善于设法的法师就代佛做宣扬的事情，这是佛做的事情他的代助，所以是功德大。但是这个里边不要看到法师功德大我也去做法师，到处乱说，这个罪业极大，你说对了是功德了，说错了就是大的罪业。所以说请这个供养大家提过了也无声的，就说去说出一句话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讲开始的时候讲出一句五百世的业火生，他是一个大修行者，当前感到五百世业火生脱不了，如果不修行的话哪个更糟糕了，不是业火了，其他更苦地方去，所以那个讲经是不能乱讲责任很大的啊，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虽然没有人讲的时候要谨慎的说，但是自己要讲之前必须要把自见搞正，如果你自己还没有搞正的话，你乱说的话呢，你把你自己一哈拉到恶道去。其实这个恶道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呢，一忙一忙的，那么大的众生他受了一些邪说，都走向恶道，这个责任大得不得了。他们里边还有一个人受苦的话，你也脱不了，因为都是受了你的影响在走恶道去的。那么要他们全部出来玩了，你才有希望跑出恶道的苦，所以这个果报是无边无边。还有啊，我们今天时间还多，我们再讲一个，就是佛教是讲孝顺的啊。我有一句话，这个在什么经上的啊？他说 但是父母之前啊，稍稍的做一些不善的事情，这皆大的苦报；稍稍的做一些供养的事情，这无量的福报。这就是说，也是引证这个父母呢，即使不是圣者，也在他们前面悔过也好，造罪也好，感觉果报是无量无边。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很多人漠视这个事情，总以为佛教是对父母是啊一般的反复啊，不尊重他，三宝那些才是值得恭敬的，父母要恭敬的。这里就是以前我记得有，大概是南普陀了。南普陀讲经的时候，因为时间多了，可以看很多书。大概嘛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有一个张在石。他是家里呢很穷，因为他的父亲早就没有了，他父亲拆宝的啊，可能是做生意拆宝的，财力拆宝，可能是总是早难了，很早没有了，他家里很苦，就跟母亲抚养他长，他的生活呢靠看柴或卖柴养他自己跟母亲的。那么他也开始呢卖柴呢卖的开始比较很艰苦了，每天卖了一些柴，他总是也就有一些给他母亲两个钱一钱就钱了两个钱。后来你慢慢的运气转好了，给他四个钱，后来你八个钱那么这样子呢，他因此这个人嘛长大了嘛，当然能力也长大了。后来他呢碰到一些邻居，跟他说你天天看柴，虽然呢是不两个钱四个钱八个钱给母亲多了，好像是富裕一点了，但是你看看你蛮能干蛮聪明的，你为什么不去拆宝，你父亲拆宝的，你也会拆宝去了。他说他为心中动了念头了，给他母亲说他想长期想拆宝去。他母亲们看他这个人年纪还不大，又是个那么老实，从来没有离开山区的，以为他都不会去的呢。说理解他说，你去，你也可以去，这么说了一句。结果呢，这个孩子却是娘的心的。他说母亲说准备他要他让他去的，他就去准备一去了，要了一些盘的什么都搞好了，最后跟母亲告假也走了。他说母亲说真的要走啊，他说我可是那个是跟你开玩笑的，哎，他说你这么做母亲就这么好开玩笑呢，你要决定要走。这样走的母亲一直舍不得了，把他抱了他的这个脚的大哭大闹的。